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靠。
今天我们介绍撒加利亚书，首先介绍这本书的背景、题材与作者。撒加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纪念者，本书的作者就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他是上帝呼召的先知，被神差遣去鼓励犹太人继续重建耶路撒冷圣殿。撒加利亚出道的时间与哈该先知相同，他应该是在哈该先知开始工作之后的2个月，首次发出上帝的信息，与哈该一起劝百姓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重建圣殿的工作是在主前516年完成。撒加利亚出生于祭司家庭，因为义多是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从巴比伦回归犹太的其中一位祭司，所以他深知圣殿和祭司的侍奉对百姓的重要。撒加利亚相信所有先知在过去的预言，认为救主一定出于大卫王的后裔，所以他十分留意大卫的家族。本书的题材主要是散文类别，在第9、第10章是诗文题材，其中包括劝勉的言辞，1章1节到6节，意象的描述，1章7节到6章8节，表征的行动，6章9节到15节，以圣言作为先知的信息，7章1节到14章21节。撒加利亚书与哈该书其中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于，本书多用第一人称发言，哈该书多用第三人称。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关于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本书的第一个信息就是鼓励百姓继续重建圣殿的工作，他催促百姓悔改，不要效法祖先悖逆上帝的行为，更不要忘记上帝曾经因着他们的祖先所实行的审判，使圣殿被毁灭。撒加利亚提醒百姓，那次审判所带来的苦难仍然存在。先知也透过一连串的异象讲到以色列民的未来，并且提到上帝对他的选民的计划，每个异象都向犹太人传递上帝的信息。另外，这些异象也预言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发生的事情。究竟这些异象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呢？当中可以总结出8个重点。第一，骑马者，上帝纪念耶路撒冷。第二，四角和四将，欺压以色列的国家将被毁灭。第三，手持准绳，耶路撒冷将要复兴。第四，先知约书亚，百姓的罪得蒙赦免。第五，金灯台，上帝的供应。第六，咒诅，上帝的审判。第七，粮器中的妇人，罪恶被挪去。第八，4辆马车，上帝的审判。另一方面，撒加利亚对禁食也有实际的了解，他认为 顺服是与神保持正常关系的基础。为进食而进食只是突然，上帝所关心的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向人显示出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他们绝对不可以欺压寡妇、孤儿、寄居者和穷人，也不可以在心里谋害弟兄。从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先知撒迦利亚所传的信息是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信息。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是关于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在旧约里面，再没有其他先知像撒迦利亚一样，那么详细的预言救主的降临。这些预言对早期基督徒的信心和传道工作十分重要，因为他们亲眼看见这个预言应验了。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大纲。这本书可以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先知在建殿时候的信息，一章一节到八章二十三节。在这部分，先知撒迦利亚呼召百姓悔改，他说出自己见到的八个异象，当中也讲到约书亚被加冕成为大祭司。先知也在信息当中敦促百姓顺服上帝，因过去他们曾经因为不顺服而被掳。另一方面，上帝也应许会复兴他的百姓，但是百姓必须要先重建圣殿，终有一天全国的百姓都会聚集在耶路撒冷敬拜称颂神。第二部分，先知在圣殿建成之后的信息，九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一节。其他国家被上帝毁灭之后，只有耶路撒冷因着基督再来而被存留。上帝应许复兴犹大，而且使他们繁荣。犯罪的必受到惩罚，唯有当百姓悔改，上帝会拯救耶路撒冷。然后牧人得胜归来，坐在宝座上，他的仇敌都被打败，耶路撒冷的荣耀重建起来，万国万邦都来敬拜神。
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现在由崇恩继续为你介绍撒迦利亚书的特色，还有一些学习的重点。上帝的百姓虽然被列国所欺压，但是神依然保守属于他的余民，以色列一定能够安然度过一切的困境的，因为他是弥赛亚的子民。有一天，弥赛亚必定清除所有的敌国，建立神的国度，并且统治全地。撒迦利亚书的特色呢，有以下的几方面。第一方面，撒迦利亚书在旧约圣经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卷书呢，也是小先知书当中最长的，含义最隐晦的。第二方面，撒迦利亚书在三方面有别于其他的先知书。一，这书第一到第八章强调异象是传递上帝旨意的工具。二，这卷书认为天使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三，这卷书所记载的意象包含了很多象征的标记，而这些意象的标记显示上帝如何介入历史统管世界。继续说说特色的第三方面，这卷书记载非常多关于弥赛亚和他国度的预言，当中的资料详细而又准确。 弥赛亚作为大卫的苗裔，他一定会谦卑地来到地上做王，施行拯救。弥赛亚作为上帝百姓的牧人，他一定被世人所厌弃，被神击打，身体被扎。不过弥赛亚必定会救赎他的渔民，使敌国归顺自己，最终呢，都能够建立圣洁的国度的。特色的第四方面，这卷书多次强调了悔改和认罪的重要性。接下来呢，让我们认识撒加利亚书的一个重点词，就是以色列的复兴。以色列民族的中兴呢，这是世界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捩点，不单单影响了当时的形势，甚至也决定了将来的命运。刚才杨天成老师也提到，这书卷的信息在于呢，以色列民悔改认罪，然后让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从而看见历史的结局，带来上帝永生的荣耀。关于以色列的复兴这个重点呢，当我们来学习了解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这书卷所强调的弥赛亚预言。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呢，这些预言的特别的地方。撒加利亚书当中弥赛亚预言的重要性，在旧约圣经仅次于以赛亚书，而且呢，全部预言都在新约圣经里面先后应验，所以带来了很重要的意义。而这些弥赛亚预言就包括到：一、弥赛亚是耶和华的仆人，3:8，这一点在马可福音10:45应验了；二、弥赛亚是苗裔，3:8、6:12，新约的应验可以看路加福音1:78；三、弥赛亚是祭司君王，6:13，应验在希伯来书6:20-7:1；四、弥赛亚这位王很卑微，9:9-10，应验在马太福音21:4-5，还有约翰福音12:14-16。五、弥赛亚被出卖，11:12-13，这是在马太福音27:9应验了。六、弥赛亚被铡受苦，12:10，这是在约翰福音19:37应验了。七、弥赛亚拥有人性与神性，13:7-6:12，预言应验在约翰福音8:40和1:1。八、牧人被击打，13:7-9，预言在马太的26:31，还有马可14:27应验了。九、他必再来并得荣耀，14:5-9，应验在约翰福音10:16，启示录11:15和21:27。撒加利亚书里也讲到弥赛亚时代的情况，在第14章，耶路撒冷成为万民敬拜的中心，他们敬拜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大君王，同守逾越节。到了那天，天地万象都归耶和华为圣，这就是弥赛亚时代独有的现象。撒加利亚书也提醒了我们，我们必须相信上帝不会失败，只要凭着对主的信靠勇往直前，不需要因着眼前的罪恶而失望消极的。牧者的职责就是秉承神的旨意牧养群羊，教会的工人和领袖也要效法自己的牧者，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来。最后，这书卷带给我们的应用，请大家呢可以反省，可以来实践。撒加利亚书强调，我们向主认罪悔改，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复兴。弟兄姊妹， 你能够活出认罪悔改的生命，被主每天更新成为新造的人吗？这卷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全部都在新约里应验了。这点能否坚固你对弥赛亚施行拯救的信心和盼望呢？